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一起祈祷。我们多谢我们上帝给我们有来到去研读上帝你自己说话的时候，我们有宣讲的时候，我们愿上帝你自己说话成为我们那个的福，奉耶稣名，阿们。我很记得我来主恩堂的时候是用登山宝训来做我开始的讲道，我想走的时候用一个登山宝训来到去做一个的作结，都是一件好事来的。咁咧就頭先咧，我特登嚟到去揀咗一節嘅聖經，就係、是《使徒行傳》20章20節啦。呢個亦都係我心聲嚟嘅。我覺得喺我嗰個嘅侍奉嘅生涯嘅裏面咧，我都係咁樣樣。呢個係保羅對以弗喺離開以弗所嘅時候，對佢以弗所嘅教會咁講嘅。你们也知道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。倪柝声先生有一本书，是很少的，由他自己亲自执笔的一本书，叫做《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》。意思就是说呢，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通常都不是很正常的。咁我就嚟教你点样嚟到去过一个正常嘅基督徒生活。当时我睇呢个一本书嗰个题目呢，就爱上咗呢本书啦，因为好有意思喎咁样。但係时间落嚟，你到再一次思考人嘅生命嘅时候，其实早喺我哋成为基督徒之前呢，我哋就系个人嚟㗎嘛，係咪？我哋系即是未做基督徒、未受洗、未归主之前，我们是一个人来的嘛，是不是？那上帝做亚当的时候，早已经赋予他一切，他和夏娃是绝对有能力来到活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的，或者荣人益人的生命的。因为上帝创造完亚当夏娃的时候，他就说非常好，难道非常好就用有点不好吗？不是啊，是非常好，是完整的好。那他当时是不是基督徒呢？一定不是。即是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，他一定不是基督徒，他只不过是一个人。上帝，耶稣来的时候用人的身份来到我们中间，示范了我们一个真正的人应该是怎样的。我们大家都认识耶稣是完全人又是完全神，但是他就是好用一个人咁样嚟到活喺我哋中间。即係话俾我哋听呢，我哋都可以好似佢咁样活㗎，因为佢係人，我哋可以好似佢咁活。只不过係犯罪嘅人同埋被罪嚟到破碎嘅人，唔能够活出一个人应该有嘅模样。咁所以广东话我就个题目叫做做返一个人。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是不是一个完整人，我们是破碎的人，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残余的。耶稣来是让我们能够来到活得像一个人。对上帝来讲，无论是普通人或者是基督徒都一样，期望都是一样的，是吗？只是犯罪的人没办法活出一个人应有的模样，这样而已。今天我们基督徒优胜的地方就是有圣灵的内住。然后呢，就是如果你愿意被圣灵完全的掌管的话，自然就能够活出人的样式。不是我们同圣灵结婚，是用圣灵内住完全的掌管。在教会里面常常有一个迷思，就是说我是基督的辛苦。其实圣经不是这样讲，是教会是基督的辛苦。不要表错情，教会才是基督的辛苦。所以呢查开了就是圣灵的内住。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那里就是教导门徒呢怎样活得像一个人。有人说呢，登山宝训的要求太高了，并不是人能够做到的，只是给我们一个目标望住佢嘅啫。另外有人讲，佢话登山宝训系一个理想，唔系要嚟实践嘅，因为实践唔到嘅。 其实背后的意思就是说，登山宝训只是一个好像要来幻想的花瓶一样，是不掂得的。有人说按照我们中国人 的文化，其实呢讲什么文化都可以，日本的文化、美国文化、非洲文化都可以，是做不到的。那我要问，如果耶稣讲出来按住当时法利赛人的文化得不得呢？保罗是法利赛人，如果圣灵能够感动他，又能不能够感动我们呢？对圣经的教导淡化是失败主义的一种。登山宝训是耶稣基督要我们行出来的，并不是要我们高高举起然后又轻轻放低就行开。这个并不是理解圣经的方法，如果我们觉得不好好难实践，就当作不可高攀的理想，不容易实践就当作文化的差距，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在基督徒可以前行的呢？今天想大家重读登山宝训的意义，不是逐节读，是从整体来理解。我们常说八福，其实应该是九福，告诉我们是一个确据，告诉我们耶稣的门徒将要面对的现实。从而呢上帝就说，你们做基督徒你会面对这些现实，不过我会给你们应许，承诺门徒是蒙福的。接着就很清楚地说出门徒应有的生活的模样，跟着一句说话就是要告诉门徒，那个登山宝训并不是要来讲一下的，他说你们是世上面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界的光，成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照亮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登山宝训是要来行出来，然后让人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简易的讲法就是，你做门徒呢就不是静鸡鸡做的，亦都不是只是自说自话好有理想就可以了，是人家看得出来才算。耶稣开宗明义告诉我们，登山宝训的教导是用来实践的，不是一种理想，是一种行为，无论容易或者为难总是要做出来。但是让我们明白一件事，就是行出来不是个意思是说让我们做多些事情，行出来的意思不是我们做多些事情，侍奉多些，找多几个侍奉的岗位，不是这样的意思，是我们怎样去做人，是我们怎样做人。换句话来说，就是怎样可以活得像一个人，怎样可以做回一个人。我们看看八福所提到的人，有哪个人有什么丰功伟绩，有哪个人是声名显赫，有哪个人很有身份很高贵，是做医生、律师、总统、元帅、牧师、长老，这都不是。是什么呢？虚心的人、哀恸的人、温柔的人、饥渴慕义的人、吝啬怜恤人的人、清心的人、使人和睦、为义受逼迫的人。然后有第九福，那里说，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等等的人。他们不是做了些什么事情，这些人不是说他有些什么的业绩的，没有的，不是说这件事。这些人是一个人家看下去就知道这个是一个怎样的人，有眼睇的，看出来他是一个怎样的人。他是不是一个虚心的人？他是不是一个哀恸的人？他是不是一个温柔的人？他所作所行的时候，人家会不会因为见到他所做的做得比他们好，所以来到去 窒到佢哋咧？呢啲人系人哋睇到嘅，佢系一个点样嘅人？跟住耶稣就讲啦，佢话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女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当我们读到这一段觉得很为难的时候，想一想，耶稣并不是在讲我们怎样应付一件事，那件事。耶稣不是列举了每一件事，等我们懂得怎样去应对。而是指导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品格。一个人有什么的品格，自然在不同的情况底下就会作出相应那个的应对的方法。怎样的美德能够流露出来。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在旧约的语境并不是对等的报复。本意的意思就是你不可以有太重的惩罚，如果他打甩你一只牙，你不可以惩罚他或者报复他多过一只牙。这个是要来到是怎样啊 ?damage control。是就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今日得势就可以过分。以前我被人欺，现在今次我叻返啦，咁我可不可以欺人多啲呢？不好咁做。就算正义在你一方嘅时候都唔好咁做。报复和惩罚绝对不应该过分，就是旧约所说的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的意思。但是耶稣要再进一步，他说一件事，他说我们其实不是这样打和就算，这个不是耶稣的心意，不是要打和，是宽宏的胸襟。